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金老师，
我是 DZ，
我是汪涵。
这期
微醺访谈。
那你应该是抄袭别的播客了，
也不是微醺吧，就是酒后蛋逼。那个，因为刚才这两天工作实在太忙了，特别需要两口酒来减轻一下这个压力。
但是我礼拜一的酒还没醒呢。
那是你不想醒，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想醒，但是醒不过来，就像是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
你们谁接呀？
接不了一点儿，
只能找首歌接一下了。
来吧你。
好像是梦一场。
不是、啊、我敢纵饮醉走。
那个聊回正题。现在咱们这播客的开头快赶上达子开箱的开头了。都是嘎嘎。
没问题。
那个刚才喝完酒大家在聊，想聊点啥。本来聊情歌打算聊。但
情歌太伤感了，
对，
而且你唱情歌没有人知道你聊的是哪首歌。
我干，不可能，都是原唱。
来，你随便来一句。
真不知道。
不赖嘛。哎呀，跑题了，就是刚本来说聊那叫什么那个情歌，但是怕喝完酒聊这个聊破防了，最后大家在闷闷哭。
闷闷哭。闷闷哭是什么？
闷
闷闷来，然后说那就改一个话题吧，聊那个青春期，就是有的人青春期可能是叛逆的，有的是中二的，有的好像就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就是平稳度过，然后
有的是不能聊的，
有的是像我这种现在依旧是青春啊。
每个人青春期都有不能聊的吧？
我估计是。不能聊的等哪天那个咱们有收费
付费节目，
对对对，
再聊。
所以今天就非常浅浅的聊一下，
嗯，
在座各位的青春期的经历。
官方定义青春期是
什
么
时
候？
对，
12岁开始吧。
是
12岁开始到什么时候？
12岁就是小学毕业
了。不是12岁就开始青春期了吗？
对呀、啊，
我没什么印象。
你们第一次就是。拥有那个能力是什么时候？
你说是站起来的那种还是？
对呀、啊，
站起来的，那我觉得
小学吧。
对呀、啊，
小学就有了。
不是有得有那个意识，就是你第一次，就是那什么，对吧？
肯定是小学，肯定是
第一次首冲，这能说吗？这词
这样不太
好像不太
能，那这怎么形容啊？
针线活，
靠！哦。这第一次针线活是什么时候？多大还记得吗？
我感觉就是小学。
小学你就
4、5年级
啊？
那
五年级你就
太早了。
那太早，那你这青春期来的太早。
那你展开讲讲吧。
主要是我误入歧途那个时候
啊、
哦，我记得是有一年寒假，然后就不在我们当地，去那个就是亲戚家那边玩，然后。我就跟我另外一个小哥们儿，那个时候好像我是小学5年级，他大我3岁，上初二。
哦、人教你来着？
不是，我靠，我靠，不是那，你想我5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中国刚有那个 VCD 的时候，
哦、
然后给我们俩安排了，就是俩小孩住了，
给你安排了
住在一个房间里，那个房间里有电视，有 VCD。
哦，
有一天我们就说我们出去租碟看吧。然后我们就出去租碟，然后那个租碟店老板，就是俩小孩嘛去，然后说我们说我们租碟，然后那个店好像还卖别的，他租碟就是两个那个跟那种纸箱子一样的在里边翻，我们觉得他妈都不好看，我们就问老板还有别的吗？老板会意会错了，然后老板说还有别的，就是偷偷的用从下面拿出一个小盒，我操，我一看那封面就给我惊呆了，然后
这就是你想要的。
我本来没想要，但是看了之后觉得，哎，这还真是我想要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租了那个碟回去看，当时就给我那个震惊了。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个女优的名字叫什么
啊、
哦？反正，对，那是我第一次就是那种 就是误打误撞，
嗯，误入歧途，
坠入深渊。
说句实话，我本来没想说聊这块的
啊，
就是我说聊青春期是想聊那种叛逆的
啊。那怪我，我因为我一想到青春期就是这些。
不是，最开始题目定的不是青春期，是叛逆期和中二病，不是？
懂了，懂了。因为确实在青春的那个年代，脑子里就是确实是小头控制大头。这个
到现在依然，
现在早就不是小头控制大头的时代了，大头早已战胜小头。
恭喜，
那也分情况。
嗯，
行了，咱们
达哥，
咱们这期就这样，是吧？
别说了。
不是，那
起一个新话题吧，大哥。
对，
大哥，你起个有那个有格调的话题。
对，
没有，就是，青春期像初中那种时候，有那个我刚才想说，大家有没有那种什么掐架啊什么之类的，跟班里或者是什么校门口那种，
我靠，
约战什么那种，
这可太多了，
好热血这种感觉。但是现在想，缺缺的就是那种，
大哥都跟人干架那时候。
我
而被人揍，
我没有，我就属于后面跟着那种。
我靠，
哎呦，
那个撑场子那种是吧？
对对对，看热闹那种。
你们那时候都怎么组织啊？这种
基本就是他们好像也不知道那种很小的矛盾，然后会说什么叫什么隔壁学校的那种地痞流氓那种在门口蹲着那种感觉。
你在北京吗？那时候
对北京啊，就是那个班里典型的可能有一两个那种。就是像是不良少年那种感觉的，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嗯，不知道你们
那这种一般就最后真能干起来吗？
肯定干不起来啊！我感觉就是都是那种就是过去可能骂两句，然后斗斗嘴，
虚张声势
就散了。对，或推搡一下这种。
那怎么收场？这种不是一般有一个那种调解的，就是那种两边都认识，就你们那算了，
哎，
就给这事平了。
调解那就是说说谁给谁道个歉呗，或者说怎么着，对这种
那个这样吧，咱们一人说一个那个，就是基本叛逆期都是集中在就是初中嘛，初一初二这种，初三基本准备中考就不那么叛逆了，就先说同学之间这种叛逆，就是以为自己特别狂的迷惑行为，你们觉得最迷惑的
迷惑行为啊。
对，我先说一个，
你先说。
就我脑子里印象比较深，初中时候有个迷惑行为，就是明明大家都是同龄人，然后但是要认哥哥姐姐这种辈分
哦。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还能理解，就是说哎，叫个哥叫个姐这种。直到有一天我妈说那是我奶奶，那是我妈什么的，我脑当时 CPU 烧了都快，
可能是过家家吧，
这有点像女生之间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这个辐射到那个男生了，就当时早恋嘛，班里可能有一个那个男生女生都是那个早恋，然后其中就是女孩的这个闺蜜。就会认这闺蜜说这是我妈那我爸这种，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小孩家里挺缺爱那种感觉。
哦，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有这种，
是吧？
有
这种。
然后就挺，然后那个一块出去，那个初中生你能平常一起 hang out 时间其实就是午休嘛，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一问说哎你今儿跟谁吃啊，他说我跟我爸妈一块吃，然后我一看跟那两对情侣出去吃饭了，就类似这种。然后那个就组建了一个家族的感觉，后来就是这俩情侣
家族乱伦，
大哥，但我没乱起来，反正是那个这对小情侣底下又有儿子又有
儿孙满堂，
那种感觉，
这多大的事儿啊？多大孩子？
初一初二那种，
初中是有这种，
有
对，然后这是我
这种感觉是有点像过家家进阶版，
对对对，然后离谱的，我说更迷惑，就是我觉得这事儿已经挺迷惑的，然后更迷惑的是，因为你这么一个家族，其实跳的关系就很远了。比方说，这个儿子只是跟这个爹关系好，然后所以才有这么一个。然后这个爹呢，认识了一个可能是初三的那种大的学长，所以这个。 就认他也当爹，所以就有就跨隔辈亲这种。
我操！
然后我觉得这初三的也闲，就是那种可能我跟这个孙子闹别扭了，然后那个爷爷出来，但是他这孙子是谁他不认识。
哦，那得给把这事给平了。
对，就是那种说欺负我孙子是吧？就你懂我那意思吗？
就而且是很认真的，是吧？
对，说你敢欺负我孙子，然后你在这个初中不想混了，是不是？
然后那孙子是还有种被保护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
哇，
就是我觉得
真孙子
是，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反正我在天津时就遇到过这种，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好像。小孩比较缺爱，需要这种来找些存在感还是怎么样，然后还一定要认那种高中你要认识高中部的学生，那你就是挺牛逼的
感觉。这种就是他认识高中部甚至还能攀上点这种亲戚关系是有面的一件事。
哎，
对
对
对
对
对，
哦，
就类似这种迷惑行为。
你这种还是在人类关系谱里，我们那时候
啊
有那种就你当我的就没说狗，你当我的宠物，就说什么这是我主人，
啊、
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像玩那种的。但是那时候你没有这种，就是过家家，就是那个来过来摸摸头什么的。
哦，
就是、
你这么说好像
哇，
好像有，
就下课的时候
还有这种，
嗯，
这哇，
就是角色扮演有点，就是、
哎、对对对
就是过家家，没有不存在你现在看那种片里的那种情节。
明白，
嗯。
哦，
撒手震撼！
靠！
我们那个是把自己带入到什么类似像动漫或者游戏角色里面去。
哦，那这你这个丝瓜应该是在学校里最随的，
最没样，
最那什么？对，但是确实有挺多这种。哦、然后我刚才想了一个迷惑行为，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初中这种比较多一点，就是大家穿校服嘛。
嗯，
然后但都不好好穿，可能穿的都有点松松垮垮，虽然那种很大的那种校服，
嗯，
然后就会把各种电子产品藏在那个袖口里面那种感觉。然后就比如说你上课，就是那时候其实学校里面是不让带手机，或是也没有手机，那个时候应该是类似像 MP4 这种东西应该是、
哦、
然后如果就是要偷偷看一下那种，就会把那个假装睡觉，然后那个把那个大袖子里面藏的手机拿出来，然后在课桌底下看，或是他们会把那个耳机线，就是从那个袖子里穿出去，穿到那个袖口那边，
哦、然后拿袖口怼着耳朵。
哎，对对对，就那样，我感觉，
哎，这感觉是当时一经典。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校服要穿的松松垮垮，然后拿那个袖口捂着嘴，就是怼着嘴，老师一说你，然后拿袖口一怼嘴，然后往那儿就是溜肩，然后还高低肩那种，往那儿一站那种感觉。
对对对，那好像女生更多一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那样，也有点小迷惑这种感觉。
金老师、李哥，你们能想起来的那阵迷惑行为？
李哥
啊，我想起来，但是跟暴力相关的，但也挺缺的。现在想起来。
说
就是你一进学校，就是有那种同龄的就在那个就找事儿那种。就是我刚进初一，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吧，就有那种在楼道里，因为那时候我长得高，其实，
嗯，
就我比同龄人都高。然后因为我从小基本上在学校应该是没有受过欺负，
哦，
因为我又打篮球，什么又是篮球队啊什么，就这种一般不太容易被欺负嘛。
嗯，
然后刚进初一，然后我那个整个班，我整个年级。只有一个同学认识，就等于我完全到了一个新的学校，我谁也不认识。我现在走道走着，突然有一哥们突然冲过来，我记得忘了是什么撞了我一下，就是那种也就是一个正常的瘦瘦小小的，说你他妈哪个班的，就是那种巨嚣张。我说我是什么什么，他放学你等着什么的，
故意找茬，
然后
是不是？
不是，但是那时候我不懂，我就放学等着，根本也没来，然后也没有找我，这件事就过了。又过了几天，他跟我们班女生是那种小学同学。然后就哎，好像聊到，然后那女同学也是那种
说你们班有一傻大个，
不是
撞我，
不是我也在，那女同学也在，那哥们也在，好像下课就撞上了那种。
哦，
然后好像聊着聊什么，那女同学也是那种有点社会那种，她说你不许找她麻烦，这是我们班同学什么的。
哎呦，
我也没搞明白大概什么意思。
你被人罩着了。
到后来我搞明白了，哥们是老在年级上挨揍的那种。
哦，
就他不是那种混的那种，就是真社会的那种，
找存在感，结果还挨揍。
对，他就是老被那种真那个，就我们学里有真那种混的。
他是不是撞一个人就这么说一下，然后结果真被人给揍？
我感觉他就觉得自己认识这些社会，他又是一个被欺负的角色，所以他要找那些一般学生的麻烦。就我们算是那种学校里比较本分老实的学生嘛，他老跟那种就包括校外那种混，但是都是那种马仔挨揍的那种，然后就他感觉是一个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老到处找那些麻烦，但是他又不敢真揍人，
外强中干。
对，然后后来到了就入学久了，到了初二初三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大概懂这些了，然后我跟我们就是年级或者学校里那种真的那种混的，就家里可能是做生意的，也比较有钱，也不管，就在学校里那种横行霸道的都比较熟。后来我发现他们老揍这哥们，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各种小圈子已经形成了，就是你要往那个混的那个圈子里钻的话，你不行，你没实力，就是被人欺负。但是我跟他们认识可能就是打球什么认识，他们就揍人归揍人，但跟我一起就打球聊天什么的，大家还挺熟的，就反正就这种挺逗的，就发现哥们太嚣张了，在学校里，就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你真是一个就是那种老老实读书的，你觉得哥们得多猛啊，我感就是真的是被挨揍的。就他们没事了说，哎，就我们后来就是我们到了初二的时候，就班上已经有那种留级或者什么被处分降下来的那种了，然后就坐我前面，跟我关系非常的好。他说：“哎，下课了。”他说：“我出去找谁谁谁揍一顿。”他说：“现在手有点痒。”他老跟我聊这种。对，反正基本上到高中这种就相对少一点了，因为一般这种混的同学，读完初中好多要么被学校开除了，要么就不读书了。对，但是那时候还是挺威风的，你觉得他们虽然就是也不参与吧，他们打架什么都不会叫我。对，
你这么一说，李哥，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可能会有点刻板印象，然后那个对，但是你们觉不觉得就是初中，然后那阵儿在初中叛逆期有点混社会的这种学生，其实就是真的混的那帮其实上不了高中。
对的，
然后就走了，然后像李哥说，那个在外边想表现很狂，但是一直是被打的这个角色，这种人没准可能能上了高中。
后来哥们到了，就因为他就是那种，我觉得就是那个一种心理平衡嘛，就他其实也坏不起来，但就是说不好听，就是有点傻叉，有点缺。
对，然后这种学生可能就是一般情况下都能上高中嘛，然后上了高中就跟变了一个人呀，就是他觉得他可能初中没有那个扛把，然后到了高中要扛把子。但是真正上高中的人就是到高中不在乎这些了，就是你上高中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传统意义上这个叛逆期差不多就结束了，你上高中就想着，哎，我可能我就该想早恋这茬了。
我靠，
也不行，
被控制了是吧？被另外一个头控制了。
按说是，
对呀，就是高中你正八经的该想早恋了，然后想完早恋两年早恋，然后高三你就得认认真真高考了嘛。
但就这种啊，就是我刚才说这种混的，一般到了高中，因为大家就稍微年纪大一些了，就真是知道谁家里是真厉害的，这种其实就已经有点就拼，叫拼家里或者拼背景那种了。
会的会的，
就是比如谁家就老，因为我以前就一直打球嘛，就认识很多那种不好好读书什么的，后来发现就哦，原来谁家里是那种超级有钱，然后可能是干那种建筑的，就家里是开建筑公司，那个时候就是中国那种建筑最牛逼的时候。
结果一打架来了，
一打架你妈的门口来几车人，就是谁就平时在学校里人家也不混，就后来还有我另外一同学，因为他初中就跟我是同学，到了高中，因为他也是那种初中也不怎么好读，但成绩还可以，到了高中好像就是那种决定要好好读书，结果后来有一次你妈在学校里下课也是那种走道跟人起冲突，然后那哥们儿就是放学什么就是说他认识校外的，后来叫了几个人在学校门口要堵他，然后我那哥们儿好像给家里打一电话，他舅舅什么是那种真混的，来了俩面包车，给那哥们儿好像尿都吓出来了。
哇，
反正就是 到了高中，其实你有这种脑子了，就是其实你会寻求一些就真的你有的资源的那种帮助了。其实反而这种傻缺的那种什么大家，就跟达子说那种大家去冲锋场面，大家就基本
对
高中基本就没有这种。
对对对，
我说一个我们高中的，就是我们回想，就是我猜测啊，因为我跟这男的不是那么熟，就是他是现在给我感觉他可能是初中就是李哥说这种到处混牛逼但是是马仔的角色，然后后来去了我们高中之后呢，其实我们高中就不是那种纯意义上的就是那个混子了，就是可能是学习不好又蔫，然后家里觉得你不能念专科还要上个高中，所以就都去艺术高中嘛。
嗯，
然后所以去的人也都不是那种那么爱打架那种混的，然后这个人觉得可能自己时机来了，
在这里我能那个出个头是吧。
对，然后我们当时还没开学呢，就是我们都确定自己要上这个高中，拿到就是那个 offer 之后，然后大哥在学校的百度贴吧里自我介绍，然后
说是校霸是吗，说自己
说那个我要来那个附中了，那个我是谁谁谁，你们要不服就来碰，我不知道几班，到时候你们记住我名字是什么就行，然后把自己名字打在那里，然后就是这种就是特别高调的那种，
这种有，
然后
开学就被堵了是吗，
就是反正就是真正我们那一届，我们那三年最狂的是正好我们高一的时候那帮人高三，高二没有太狂的，然后高三那帮就是去了之后就打算认认真真高考了，没太理。但是当时我们一入学，所有那个高年级都在那议论说那个谁谁谁在哪班，结果这人就在我们班，然后拉着一个算是跟班的吧，就是也是那种感觉以前是特就想混没混起来，到高中要找这存在感的这种，然后俩就混，然后打架，然后这个人就开除了，就是好像大一下学期就是因为打架就给开除了。但是感觉你
这种其实还是有点中二，我觉得
对对对，
其实都不是那种什么很坏啊要怎么样要真要惹那种大事。
嗯，
啊，金老师该分享了吧。
啊，不是这种能看出来，后来我也是长大了之后再回想，
嗯，
就是在这成长经历中的这个混迹的日子里，有的同学是真坏的，就是我是遇上有这种真坏的，
嗯，
也有那种就是中二这种，就是可能古惑仔看了两集然后就犯了这中二病了。
嗯，
还是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会受这影响嘛，就跟你小学时候看变形金刚或者奥特曼会被那个给带入啊，包括那看刚才那宠物狗的那个是看了什么
这也带入了，
对，肯定就是带入了，
看了蓝猫淘气三千问
就类似这种吧。对，但是有些同学确实是真混的那种，
那
他肯定
是
家庭，是
对
对，
家庭
就是家庭，
就不是这都是什么好的家长，可能就是那种天天不管孩子在社会上混的
那种。真坏的什么样，
就是我们小学就有，就是他爸就是我们全市有名的那种，
嗯，
现在叫什么暴力团伙的那种，就是在外面后来反正被判了还是什么，我记得然后他就在学校里就是小学的校霸，但比我们小一级，我也不认识，反正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吧。小学的时候其实这种真的就这种，如果家庭是这种，从小学基本上就受这种影响。因为我小学有那种，就是比我们矮一年级的小孩，也是老跟我们一起打球。我看他手臂上全是那个烫的烟花啊！
哇，
就小学四五年级吧，就是那样了。
嗯，
哇，这个
就是
这原生家庭就不太
对的，对的。但是我又认识另外一个哥们儿，是他邻居，就是是我真的同班同学，就有时候周末还一起玩，你就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接触到他的真实生活里是什么样的，他就是那种好像家里父母好像关系不好老不在，然后跟爷爷奶奶那种，
嗯嗯，
就是这种就特别容易特别早就叛逆嘛，然后他的存在感就需要再通过欺负别人那种来获得，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
嗯，
因为平时他
心里也是比较扭曲的，
对，他在学校里是另外一个样子，嗯，但是就是 我们老一起出去那打球踢球什么的都关系挺好的，就是你也觉得就是两副面孔，但在学校里大家都是见了、
嗯、
都会叫，哎，因为我们比较大一级嘛，
嗯，
他说哎哥什么的，就放学打球什么的，但你经常看到如果你不在就是在揍人或者欺负别人那种，
但是在家长和老师面前又特别又表现出乖的那一面。
也不是，就是有时候那种就是实在不行了叫请家长，就父母来，就是因为那种平时不管，一般来就是一通揍、
哦、
然后就是反正就越来越那个、
哦、感觉这种有点刻板印象，这种就是会
后来就是好像读完小学就不读书了那种，就是也是失去联系了反正、
哦、
就这种其实也挺多的，就我们那个时代啊，而且因为你比较偏远的地方就这种很多就是不管的。
嗯，
因为我从小学差不多到五六年级，就是那种真的，就金老师说那种，就是由于家庭那种，其实你就能已经知道了。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爱怎么读书，我跟就是不管成绩好的、成绩坏的，就是那种我觉得男生嘛，
嗯，
就是大家有共同兴趣，比如爱看什么漫画，爱租碟，爱我打球什么的，大家都会一起玩。但是而且你没有那个意识，觉得大家可能。其实被背景不太一样、
嗯嗯、
可能但老师会那种经常骂得很难听的那种，就是说因为老师知道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其实就说他们你读完小学就得去打工啊什么的，反正就很真是很多，我那时候小学到毕业包括初中毕业，就是很多那种同学跟我玩得很好的，因为玩的时候大家是朋友，就他不存在那些让你讨厌的，大家其实就不读书就失去联系了，就真的是失去联系了、
嗯，
这种感觉有好多，你说，
没，就是李哥一说家庭背景，我发现好像小的时候是，就初中、高中以前吧，应该男生都不太在意，女生也都不太在意，那个、
就没这根筋，感觉是吧？
然后我
不懂事儿呢，谁会那个，就是只会看表面嘛。
对，
后来一懂了就
那个，也就但这帮人也碰不上了，后来就。
就越大就其实越就那个大家就分道扬镳了。
嗯嗯，
对，
我们初中当时我想起有一哥们儿，就是他应该是反正天津就是家里背景特别特别硬的那么一个小孩儿，然后回想起来是这样。然后你看我上初中应该是2005年，然后2005年就在用苹果。然后就是最、
嗯、
最早的那个 classic 那个放歌的那个，
嗯，大的，
对，
嗯，
然后拿过来天天就是带着那个听歌，我们还都用那个，那是叫什么，就是 MP3 还得放电池的那种、
嗯、
他就拿苹果的那种听歌，
爱国者，
哎，好像就这牌子，
是
还是 Walking Man 什么的那种，什么忘了，
嗯，
然后但这个人是我们全班欺负的对象
啊，
欺负摁地里欺负那种，就是特别过分，就是有班里那种就是坏的那种扛把的那种男生，会把粉笔沫磨成那个灰，倒人水壶里，
哇，
然后往水壶里吐痰，这种就是特别欺负那种，然后有时还给打流鼻血那种。
这是霸凌了，
真的
霸凌
了。
但这种肯定他平时也不跟家里说，这一旦家里知道。
但你也不知道怎么回，我觉得他可能不能，就是他可能确实也不说。
嗯、
然后，但是这哥们儿呢，就是跟我关系还行。然后我发现他是那个嘴是真的欠呀，有时候就是虽然他被打流鼻血，但是他是背着人说人点坏话那种。
哦、
嗯，
然后旁边那个就有那种班里三八的那种女生会说。你说我爸坏话，然后就传过去了，就是属于这种。然后现在想想，他父母应该是特别爱惜这个儿子。我那阵儿开始，初中开始就是分成两波，分成几波吧接送孩子，然后很少就是他是属于一定是车接车送这种。然后有一天学校组织外出，每个人都得骑车了。然后他爸给他戴了个头盔。
啊，
你就是我觉得
公子那种是不是有点也有点
对骑自行车戴头盔，就是尤其在2005年，就是大家
对
你现在骑自行车
对
戴头盔都不是很多人有这个意识的，
嗯，
然后我们全班就开始耻笑他头盔这件事儿，然后耻笑了得有一个月，就这么一小哥们儿，然后后来老师有点看不下去了，全班说那个
哦，不许欺负他了。
说你们
合起伙来，
对，欺负这学生，还是说什么那个，好像说的特别功利的那种，说人家里是真的，就意思家里厉害那种，
哦、
然后你就是好像说你们还欺负他，要是正常有点脑子都要跟做朋友，就说这种话了。
那什么初中是吗？
嗯，初中，
初中你根本就不管这些。
对，然后还说就是班里有那种，我现在想初中那个班主任说这堆话也挺混的，
嗯、
说什么那个说班里有那种有女生开始化妆，
嗯、
然后老师说你们那个别觉得自己化个妆多好看那种，你们这一班就是你们有点那意思。我现在回想是你们这个等级的，就是。傍大款都傍不了那种，
哇，这真缺德！
就是现在
初中就说这个了，
就
是有这种老师，
我一直到
我知道肯定是有，对，
太多了。我们老师都是拿这种
对刺激，
对
刺激，
就是人格侮辱那种，
对
对
对，
是的，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取决于他的出身，他可能就是那种本来很差，然后混了一个，比如是中学老师，他已经觉得自己出人头地了，然后但是他可能从小。受的欺负受的委屈他得他妈在学生身上再发泄出来。
就是那你们有没有那种比如身边的同学跟老师能干起来那种
啊，我哥呀。
哦，
你说干架还是
不是就是吵架然后你说真干架那肯定是不太行。
我哥呀，
我有两次都跟老师干起来了。
那是什么事儿这种的，
我操，特具体的事儿我真不记得了。反正一次是跟化学老师，一次是跟我们那教导主任，在高中的时候。但是我还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为
动手啊，还是就是吵起来了。
有一次化学老师是我，反正是具体怎么急的真不记得了。后来我抄起粉笔来就扔他了，没有
反客为主，
没有动手那种。对，教导主任那个我也忘了。反正就是、
那这种怎么处分，这种不都得挨一个处分吗？
要
我
检查。
就是为什么说我有恃无恐呢，就是我妈是就是她跟那个校长，就是这学校的校长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基础这种、
哦、
对，所以就是
有恃无恐，
就是可能能摆平吧，我理解就是、
哦、
所以感觉上是这样、
嗯、
对，但是那种老师就确实，我回想确实素质差。
对，
嗯，
对对对，
就是有时候说的那话太伤人了，而且他就是真不能，你不能对孩子说的那种话，他们、
嗯、
他把社会上的那一套东西全对孩子班里的那个一顿输出。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如果是对你这个人可能学习上或是你就是淘气什么的这些生气、
嗯、
那老师我觉得都
也就
都可以理解。对，
这就是真是人格的凌辱，
你是人格上的侮辱，这种确实。
我靠，你要想你们俩都是在北京上的学那已经算是中国那种教育资源很好
的
你妈，我从小那种那都太牛逼了。
我回想起来我们那老师其实我那个老师都还可以，就没起码有一些这种比较过分的话，但很少很少。对，
我那什么说出来感觉播客都播不了，老师骂的那些、
哦、
就那真是纯凌辱。
你先说一个我看那个剪不剪
也没有
限制级，
反正就是那种，就是我们以前高中数学老师老跟你讲，就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是、
嗯、
但高中大家其实心里应该有点这个
有点概念、
嗯、
但是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其实你是不是读书的料已经能看出来了，
嗯，
就是你怎么努力都不行，但是老师就会拿这种同学进行人格侮辱。他就说你别考大学，他说你考完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你以后只能泡打工妹什么的，就你只能玩这、
哦、
就是你只能跟这种女性交往，意思就是我操，或者说跟女的说、
哦、
你只能跟打工仔交往。他就是
哇，
对，就是打工阶级，可能他那，
但他也是打工啊，
他是一个老师，
他
是一个，
他对于那种工人阶级，
对的，
对，
但是我能明显感受到他应该就是从这种就也不叫底层吧，就比较低的就读书读出来的，
就是狗眼看人低那种。
对，他可能受过这种欺负，或者跟他同龄成长起来的，比如他们老家的那些，可能就他一个人读书，就还行，
嗯、
上了一师范，这个他
就剩下的还是农民，还是
对的，或者就是大家就是真是去打工了，他就拿这个他的这一套就套在现在这些学生身上，我靠，
对，
你就我操，就是真的。就是、
那可能我们也差不多，也还好，就是一样。比如说，我记得我比较清楚，就是那会儿一块玩的，
比如初中高中一块玩的，有的人是学习好的，
嗯，
但是人家学习好的也爱跟我们一块玩，就是有一部分人啊，不是说学习好的都是傻孩子，就是傻学那种书呆子，
对
啊，那人家学习好的人也那个听流行音乐，也看什么那个小说什么的，也能跟我们有点共同话题，然后老师就会插手，就是说跟那学习好的说，说你别跟他玩，就当着我们的面说，
我也是，
哎，我也
是，让别跟我玩，我操，
你别跟他玩，他以后就是一个那个公共汽车的售票员，
嗯，
哇，
或者以后就是一个什么那种，反正就是那个，
这真是制造阶级矛盾啊，
真的，
就是什么那种捡垃圾的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嘛，具体我不记得了。
捡垃圾怎么了？
真是，你说老子现在就是捡垃圾的，别说以后了。
就是说那好学生说你以后是要上哪哪哪，你以后要怎么着怎么着，然后一顿那个凌辱。
哎，这种感觉，妈的，跟这同学没矛盾也能弄点矛盾出来。
或者是那同学就是真是他想跟你玩，他也不好意思，
真是
再跟你。我好多那种。关系很好的同学，就是因为他们成绩好，
嗯，
感觉这段大家说急了，有的
不是，这是当时是你生气，但你无法表达的，有好多东西
就打了呀。我记得我那个、
嗯、
打了
你打老师啊？
没有，我哥打的，就是
我操，
你打了推到你哥身上是吧？
没有，真是我哥打的，我挺怂的，其实那个英语老师说什么，我好像私下跟李郭讲过，就是。那英语老师说，哦，那个双胞胎学习不好也正常，这一个人的智商分给两个人确实
不够，是吧？有这种理论呢，
就是因为当时学习差，然后这英语老师这么说，然后更来气的是什么，那个你每次想跟他就是鸵鸟就跟他急的时候，他那意思说我孩子也是双胞胎，我是一个双胞胎的母亲，就是我懂这些，我不是说黑随便黑那种。然后
有理有据，
对，就是玩一个。
是他孩子学习也不好是吗？
肯定他
那就不知道，反正他也有双胞胎孩子。
那估计是
肯定他是一个好的，一个不行的那种。
然后但是不能骂自己孩子呀。
对，所以骂鸵鸟，然后给鸵鸟骂急了，
妥防了，
对，给打了。然后后来，但当时好像是就是。初三特别马上快中考了，就是也不是那种特恶性的，就是那种推搡，这种推的特用力那种，
嗯，
就没有太恶性。然后后来其实说这话你要把我妈叫来，然后这段话完全百分之百说出来也不好，就是班主任觉得确实英语老师说的这话不得体，然后也就这事儿就说，哎，大家都退一步就过去了。
嗯，
但是这话真的，
班主任给这事评了是吧？四海之内皆兄弟，
对呀、啊。但是你
想，五洲震荡何为贵？
高中、初中就是高三、初三时候，大家基本上就是能把这事儿给弄平了，就弄平了、
嗯，
因为大家其实没心思放在这上。
反正说这话题真是激起了，就是我本来都是尘封的回忆了，
是不是？
真是激起了我那会儿的那个愤怒了，因为就是最现在回想最愤怒的就是。高中三年
跟那个老师的矛盾，其实跟长辈矛盾应该最多吧，跟同学应该还好、
就是、对对，跟同学没什么矛盾、
嗯、
对，
就是还比较童真的那种，就是但是跟学校的跟老师的那种，就是当就是后来这个直接影响了我，当然也有正向的啊，直接最大的影响了我就是当时我记得我立誓啊，
发愤图强，
不读书了，
不是
什么发愤图强，
就是立誓，就是我学习不好还是什么，但是将来我一定要好好工作，然后把这个学校给他买下来，买了给他就给他炸了，真是立誓，就是当时是特别认真的，这个想法持续了应该很久，
攥紧了小拳头。
对，就是恨到
改成炸了，改成澡堂，
就是那种恨到不行，然后就是要报复，要那什么。但是正向的来说，就是要刺激你那个
发愤图强啊，
好好工作赚钱嘛，就是要证明好像就是我们这种没有特认真学习的或者没有什么的，将来混的也不比那个就是不比学习好的人差。而且也不比老师你想象的那种那个差。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想啊，初中那种可能 看上去就是有点混的感觉的，但是能上高中的那种，最后都不太差，我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复杂，就是其实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理论，就是一是那种就是读书无用论嘛，
啊、对对对，
说你读书怎么样怎么样。另外就是季老师刚刚说这种，就是你只有读书好了才能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两个很极端的。
嗯、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教育就是。这种公至少是公立学校的这种教育，就是因为学生太多了，老师就是那个一锅端一刀切，
嗯嗯，
就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学习好不好，管你这人品怎么样什么的，
嗯、
是吧？
对 对, 对是。
就同样的，包括同样的事，就跟金老师说，就比如他也那么上课偷偷的玩游戏听音乐，但是他是全班比如前五名，我是什么倒数十名，那肯定那个就说一下就好，那我这肯定得给我干死。
嗯，
对，
就是区别对待，
影响他业绩了嘛。
嗯、就是看你的，就是看你的成绩这种。
而且老师也是他对这种标准比较单一。你现在想想，有好多那种其实，嗯，初中有些，比如说像蝌蚪说那个打老师，虽然肯定是不对的，但我觉得也分你是因为什么做这种事情。那老师也不会管这个，基本上都是一刀切，说这个肯定是错的，就是而且让那个全班同学会对这个同学产生一种可能，
嗯。
不好的情绪吧，就这种。对
对，因为你说这个我又有更那个久远的回忆，就小学的时候，就这对小孩，你小学都是那种十二岁以下的小孩、
嗯、
对啊对啊，
这种人格侮辱更牛逼。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说那个就是那种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就说你智商是有问题的，就是
去测测智商吧。
那不就是那个英语老师说鸵鸟跟
这话对我妈说过呀，
对，我知道
她不是那个对
很认真的说，是吧，
就是很认真的说，就是说你们家孩子这个，
因为我觉得就是
弱智，
好嘞
就是那个
很认真，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然后什么的，将来能不能上中学还是
我操一下把中国男装第一人给扼杀了我操嘞。
不是哎，这不说了，想说了，是说来话长了就。
嗯、我到现在我小学就是那种回忆印象很深的，就是当着全班的面啊，我们就是因为小学那时候已经看漫画什么的了，就是没收了我一同学一本机器猫，
嗯，
就是当着全班批判，就当时他妈说的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也看机器猫。但是我那时候我成绩挺好的，
说的你也不想看了。
不是，他就是我觉得这是对这种伟大的艺术作品的侮辱。他说机器猫这他妈都是什么玩意儿，就是里边描写的，他说你看这些比如什么时光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就跟你们说，就对于一帮小孩说、
嗯、
就说这他妈都是胡说八道，这他妈全是假的，看这个都是脑子有问题。他说你们看七龙珠还能理解，七龙珠是惩恶，说惩恶扬善，
玩拉踩这一块。
对，说七龙珠这至少惩恶扬善嘛，打败坏人。说这机器猫他妈看的都是脑子有病，就是当着全班说。那时候我们他妈好多同学都在看机器猫，他妈但是那小孩都不敢说话，
哦、就给你震了那种，
就直接给我震了。
先用那种口吻给你啊震飞了，
因为他是就是因为你是小学老师，小学班主任，那在一帮他妈小孩面前你是绝对的权威啊，
嗯、
就给这事定性了。那要是你当时没收的一本《城市猎人》的话，你说该怎么评判？
那这应该是，这应该是性教育，反而支持了。
我先撤了，你们聊。
行，
罗宇哥哥现在那个脸都气红了。罗宇哥先骂。
那个
有不少要说的。
上海的教育资源应该是全中国最好的了吧？
那不知道，反正肯定都是名列前茅的这种。
对啊，
不不不，我得给北京说句公道话，就是北京的，说实话不是公道话，就是事实描述，北京北方还是非常粗鄙，在这些事儿上，就是那些老师还有整个的素质什么的，还是在我那个年代就是非常，
上海也不行，
不知道。
就是非常野蛮，很多事儿真的非常粗鄙，而且就是喜欢拉，就刚才说的这几种
人格侮辱，
拉踩、嗯，然后喜欢
看学生背景，
对，搞阶级观念，
嗯、
就是这种搞谁的家长行，谁家长关系不行，谁什么什么，谁是什么农民出身，
哎，对对对，
什么隔壁，我们隔壁当时还有什么红志班，红志班就是农村过来的，考过来的，
嗯、
然后对人家的那种，
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志吗？
鸿志班，对，就是。
但是现在应该好很多了，就是
现在不了解，我不知道。
现在我觉得是不是有互联网，还是有什么，就是
这种怕曝光，
还有那种家长现在也都懂了。
对对对，
你还老师要是敢造次，回去可能学生一跟家长一有样学样，把这话说出来，家长可能就跳了。
对，心里也明白。
还有一个可能是，就是老一辈那种老师也退了
啊，
就是因为我想说不行，就是我想说我小学那个有一个老太班主任，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专门带就是四五年级，
嗯，
哦，那这好像是有说老师只带升学班这
种，对，初中也有啊，就是要中
抓这种，
我们一直就是换班主任，
抓
那个，就那个班主任只就差不多就带到那就不带了
啊，
哦。然后一般这种就会找一个那种就是不给你按照常理出牌那种老师，哎，
上规矩的，
对对对，
是吧？
我们当时我觉得，所以我也说上海也不行，也是因为我小学就是。四五年级有一个班主任，我们都贼讨厌他，一个老太婆，就是他真的人格，他不光侮辱我们，他就是话讲就像刚刚李哥说的那种都有，
嗯，
然后他最可怕的是他，因为我们当时是住宿班，然后晚上我们还有晚自习时候他也在，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孙女比我们当时还小个一两，就是我们四五年级的时候他孙女好像是二三年级我记得，
嗯嗯，
然后就是住宿，就是晚上我们那个晚自习时，比如说有时候他孙女会来，就是也在我们教室里面一起做作业，他当着我们所有人面抽他孙女耳光，
我操，我还以为是说他孙女行，
啊，
你们都比不上他呢，
隔代亲啊，应该是，
我靠，太可怕了，然后
杀鸡儆猴啊，
对，
但也没杀，
六亲不认啊，
我
操，
而且那老太就是身体是真好，有一说一，
抽的是真得劲儿，是吧？
抽的贼得劲儿，然后陪我们倒也挺晚，然后我们住宿有时候，因为我们早上很早就起来，我们六点多的闹铃，有时候他五点半就进来干我们，
靠，
啊，反正就是人格这一块一点都不给你搞。
那可能也是有点欲求不满，把精力都发泄在干你们身上了。
欲求不满，
那个
有可能。
我
更年期。
刚才那个咱们聊的学校这个老师负面的，我觉得有点多。但我很客观的，我回想了一下，就是其实这个东西特别看这个学校的整个
风气吗？
对，资质是如何的？我回想一下，就是我小学念的属于是。天津是应该是
重点小学，
对，应该是前三的这种，在当时排名下来。
哦，
然后现在那个小学现在都属于我家里应该供不起的，都算国际学校的那种。
哦，
所以当时其实学习不好也没出现过那种就是特叛逆反叛那种，只不过就是着急觉得孩子学习不好这样。然后但是后就因为学习不好，我初中去了一个天津市比较就是很一般的初中，然后所以像我很多就是你说什么在学校霸凌啊，然后欺负同学劫钱这些事儿，是在我小学整个六年过程中是觉得这应该是童话故事那种，就是不可能，应该只有电影里才有这样的故事。然后我是升了初中，因为初中不好才有这样反差，然后也发现老师就是差的学校老师可能水平确实也差一些吧，然后就这种，不是说所有学校老师都这个样子。
但是我从初中到中学都是读我们的最好的学校一样的，我操，
强啊，
就是可能跟年代也有关系，我觉得
就是老一派那种老师都是那个样子，
老派的，
嗯，
对对对
对。这个不是，我必须得客观的补充一下，不是，就是在我经历里，也就是因为说起这个恨的事儿，总是记忆特别深刻，
嗯，是
啊，然后但就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的啊，是有很多老师是好的，我觉得至少50%以上的老师还是好的，
嗯，
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像我刚才描述的这种。
对的，我体育老师关系都巨好
啊，
是的。
不是，就是其实这种就是那种理，就是一颗耗子屎嘛，是吧？就是那种一个坏的老师，他们能影响你巨多的那个。本来
是
对，
但有一个体育老师我也挺讨厌。
我跟体育老师都是哥们儿那时候。
哎，这个怎么说？真是，这是时代的，真是时代的问题。
对，但是有那种真是那种你说就是刚才若叶说那种老一派的，但是也有那种我中学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老师，
嗯，
就是一个那种比较老的，就教完我们基本就退休那种。另外一个就是我高中班主任，就虽然也有过矛盾，我跟班主任这些都有过矛盾，但是你现在再回想起来，就是他对你的引导是正向的。
嗯，
就我印象非常深的一次是因为我其实我的那种叛逆可能一直持续到，我不能说持续到现在吧，我靠，反而就挺持久的。然后到
差不多，你和应该是现在还在叛逆期。
就是到了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读到高三了，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罚站呢，就高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站着，就老师的办公室里站着嘛。我忘了是什么事情了，反正我就在里边站着，然后老师在办公室里没人，都出去那个上课了，然后那个时候离高考可能也就还有一个月吧，或者两个月，就是反正在那种最后冲刺阶段。
嗯，
然后我在里边站着，突然我们那年级组长进来了。
嗯，
然后年级组长是那种他有点那种就在，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是那种全国重点高中，他有点那种年少得志，他那时候好像34岁吧，还是反正他35岁左右，就是那种全国重点中学高三的年级组长，其实就是
成功了，
对，
带出过成绩。
然后他就进来，他看我在那儿，因为他教我们英语，就年级组长是一英语老师。
嗯嗯，
他说哟，他说你又在这儿，我说对，他说你又怎么了？我就说，我因为我现在记不清我说什么，他说过来坐会儿，他就不是往他座位坐，让我坐。他说那个高考准备怎么样了？我就说，他说你觉不觉得，其实读书也不见得真有出路。当时给我问啥，我以为。因为没有老师跟我说过这种话，然后他就跟我聊天聊聊，他说我准备那个带完你们之后我就不教书了。我操，我说你去哪儿？他说我准备去非洲发展。
我操，
他说准备去非洲开餐馆
啊，
说他要去那地方
挺浪漫啊，
叫马里还是什么吧，说那是学法语的，他说我现在准备开始学法语，就是我就觉得有点，也不能说是豁然开朗吧，就是因为那种学校的老师都是那副嘴脸对你，跟你说要好好读书才有出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到那个年纪想开了，他也当了几年的那种就是年级组长，也见过很多人很多学生，他可能对自己那个教师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怀疑，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好像还可以聊一聊是吧，或者是就可能当时也正好赶上是别人在那站着，他估计也跟那学生聊一聊。对，后来我
是这样，
对，后来我也就慢慢你也会有点开窍，包括你可能看的那种课外书籍多了，包括那时候听音乐看电影，
对人生也有一些感悟了，
你就会觉得是不是真的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但是肯定读书是一个就比较稳的，就是那种肯定没问题，但是其实还是有别的出路的
通路。
对，而且即使是他那种肯定也是那种读书一路走下来比较顺的那种，我觉得你看那时候我18岁吧，那他30几岁，然后我也启发了我就那时候就开始想会不会我到以后也有这种迷惑，就因为我觉得，
所以上次聊专业你说你最想干是厨子，是因为老师要在非洲开餐馆
啊，但后来就失去联系了。后来我那个大学或者读书时候回去，那时候我们还跟我高中班主任还会出来喝酒呢，他老组织我们同学就高中同学出来喝酒，然后我还聊，我就问他跟那个老师有没有联系，他说好像大家都失去联系了，就去了非洲之后，就反正联系不上这人了，就不知道怎么样，就一直高中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也没联系过，真是不知道怎么样了。
男老师，你的老师？
男老师，男老师。
哦，
你是说这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了，就是我在学生生涯中经历过算是暴力程度排名可能前两位的一个
事件，
老师，一个老师，哎，这个有意思，就是她是一个女的，教物理的，高中的物理老师，然后，哎，长得还很漂亮，就是那种水水嫩嫩，很年轻什么的，但是就属于那种叫什么，麻辣教师啊什么的，就是穿的也
GTO 是吧？
我操，真是穿的也漂亮，然后长得也好看。
那被他暴力一下
水灵，但是就是脾气巨暴，
嗯，
就是他妈说，就是谁比如说上课睡觉，什么上他的课什么那个吵了交头接耳那种，就是他就巨暴，直接就扔粉笔，直接拍桌子，就是什么那种
把男同学扔爽了，
有点不是，就是 反正就是真是巨爆的那种，但是可能因为就是他长得好看，大家没那么讨厌他，因为他是一年轻的教师，还是因为他偶尔也会就是
跟学生闹一闹，
良心发现吧，就是说点那种心里话什么的，就是说哎，就是反正就是偶尔就是在可能他暴躁之余可能偶尔说两句心里话，就导致我们学生还挺理解他的，是那种
就是感觉比一个比较真实的人，
行，将心比心，或者还挺理解他的，而且他又是一年轻的女老师，又长得好看，就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挺
颜值即正义啊，
哎，其实这个就挺特殊的一段，就是突然勾起我这回忆。
但我没见过这位女老师长什么样，听起来我感觉她有点 PUA 啊，先给一巴掌，给再给个枣这种感觉。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件事儿，年轻女老师长得好看，穿得好看，还真的是，如你想想，如果这是一年迈的那种大姐，然后特别讨厌暴躁暴力，就是你肯定就是完全是另一种，那个，就是不是，如果从就是你们，我问你们，真的会特别恨那种，就是现在想起来还会像那种，就是恨不得把那个。
我有啊，
当时最讨厌最
我头两年回学打听我们那就那
还想
死了没有呢？
复仇是吧？就真的是
也没有复仇，
恨成那样。
就是我觉得他的人品是有问题的
啊、哦，
就
是希望他不得好死，就是还至今仍是这种。
嗯，但是就是你也不会付诸行动嘛，就心里是这样想的，
对对对，就是心理上就是想诅咒他。
对，我头几年回去。忘了是哪年了、
哦、
应该是我就说哎我说那老头还在吗还活着吗他不知道呀、啊、我操、
哦、
但那种真的是就是
恨得牙根痒
而且不
恨一辈子
因为我觉得那种他不是对我是对我们班上的同学、对
毒害了一批人
对因为那时候他家里亲戚那个孩子也在我们班上读书、
哦、
然后就早恋嘛、
嗯、
他就然后他就想方设法给人开除了那种
哦，
就给你安那种罪名，就每天找你麻烦，就让你们读不了书在这儿、
嗯。
我就觉得是什么人品有问题，就是他不是一个公平的解决，因为早恋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嘛。
嗯，
他就是说
开他不喜欢的那个，
就是他亲戚家孩子得留下，那个人必须走、
嗯，
这样亲戚家孩子才能好好读书，在他的理论里。
哦，
反正他看不惯的就是那种找你麻烦，就是那种阴着来那种也是。
对我好像有点就是觉得李哥这个说法，就是我特别讨厌我小学的班主任，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后来没有上一个好的初中也是，当然我自己有问题，但是我是会因为情绪波动特别大的影响特别大的人。就是五六年级的那个班主任就是特别讨厌我跟我哥然后我们也讨厌他
嗯，
然后就影响了就是后来整个学习的这个情绪然后当时是说我操我一定得想办法弄死丫
又给他屠了是吧
真的是就是太讨厌了那老师但是我上了初中之后听小学的同学聊起这个人
嗯，
再知道他消息他就说离婚了然后要孩子的那个抚养权好像要还挺狼狈的这种
哦，
然后当时一下就好像就哎，这好像也不是
就是他也是一个可怜人是吗
对对对我会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包括我初中我觉得还挺对的就是挺好的一个班主任然后现在长大了我会觉得他反而是属于阴坏的那种人、
哦、
然后对我很幸运的是我是那个他看我还顺眼
嗯，
就是我当时的情况我跟那老师没什么亲近关系啊，但属于李哥说那个情况、
嗯、
就是这个有点阴险的这个老师对付的人不是我而是我身边别的同学对我刚才
没精力弄你了
对对对我刚才不说什么你们我要是你们我们就多跟他做朋友然后你们班上这堆女生你们长大就你们这个不算漂亮说傍大款都傍不上那种就是我那班主任说的
这也感觉都是什么人格有点问题的
就是当时你当时我会觉得 哇，这老师说的好现实啊，你在跟小孩讲些成年人的那个很现实，但现在回想就是我觉得
他的价值观有没有问题就是
对
三观不正，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也没有说什么要恨的像以前那种图啦什么的那种倒也没有。
你们有什么就是在那种青春时期影响你的，就不说老师，同龄人同学啊或者什么的吗？你们有这种印象深刻的吗？
嗯
嗯，你说女同学
啊，那种不算，感情方面的不算，就是在那种，就是在你的比如人生观、世界观或者你的性格方面，就是真的你会后来回想，就是其实那种同学也会影响到你，比如带你误入歧途啊。
啊，误入歧途有、啊，
我干，
跟你差不多啊。
什么跟我差不多？我没有误入歧途。
你不是跟一个朋友一起住一间房间，一起去。租碟吗？
那个是共同进步、
啊、共同进步。我是被别人领进门了，我靠
这个说实话就是也有一些影响我的，
嗯，
但是也有很多是我影响我的别的同学的、嗯、就
是
我
是
那
你说的是坏的影响是吧？
坏的呀，不是，就是按这个传统意义上来说是坏的嘛，就是那些
就是那种损友是吧，家长眼里的就是
对，算是吧。就是比如说我轻则说是比如说我跟同学一起带着人家入坑玩游戏、
嗯、
玩什么这个那个的通宵去带着好玩的地方、嗯、去不是那种不是那个什么是吧，啊，就是哎，反正这种事儿我也没少干，确实是这混蛋事儿我也没少干。
那这种同学现在还有联系吗？
有联系啊，
还是好友，
算是吧。不是，就是联系也不，这同学之间就是联系也不多了。现在都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就是没。
我回想起来，因为我刚才问这个问题，我就是觉得。其实能直接影响你的比较少，因为其实你就是在那个青春成长阶段，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综合因素影响。但是有那种你会跳开来看的那种同学，你会觉得挺感慨的。就是比如我跟他小学就在一个学校，
嗯，
他小学的时候好像我是五年级，他是六年级，那时候他是你们这小学少先队一个学校有一个大队长。我记得他好像是大队长，就在学校里是那种每天早上
尖子生，
对，然后来那个
标兵，
来那个学校里就是早上你早读还是什么巡视给班上打分那种，然后三道杠，然后那个时候在少先队那种就认识了，然后就还一起反正参加过那种校外活动嘛，就是那种学校里的模范学生，
嗯，
然后后来我到六年级他不是就上中学去了嘛，然后等我读初一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就是他们跟我说就是有初二的是负责收我们初中部的保护费的，
嗯，
我发现是这哥们在收、
嗯、
当时他给我有点震惊了，
唏嘘了，
我有点唏嘘，但是那个时候你年纪小嘛，你就确定是不是什么认错人，但是后来一听名字就是他，但他那时候应该不记得我了、
嗯、
因为就没什么存在感嘛，那时候因为认识的时候他都小学六年级毕业了、
嗯、
而且可能初中这一年他那个变化挺大的，就真的是变成那种不良的代表了，
嗯，
然后就也没什么联系，就他一个班一个班就点名谁谁谁出来，这该拿多少钱什么的那种，就非常的嚣张，
嗯，
因为但是后来我了解他应该是被校外那种真社会的青年控制的，就是他是在学校的那种代理人，
哦，
就这学校因为校外的其实进不来嘛，当然就是初中，就是谁哪几个班你就负责收了，
复杂
交给他们，对，真是那种组织型的。
真他妈
真是误入歧途，然后后来又到了读到初三了吧，还是好像是初三了，哎，初二初三我忘了，人家留级了，结果就留到我们班坐在我前面，
嗯，
然后妈的就天天跟我聊天，就关系变得非常的好，
哦，
然后他那个抽屉里长期有一把开山刀，
我
就在学校那个就是那个课桌抽屉里，
嗯，
然后我从来没见他用过，我说拿给我看看，后来拿出来发现都生锈了。
哦，
反正就他跟那种就是班外的或者那种就是真是那种你妈就是人见着发抖的那种，跟我们他妈天天抖就看那种什么聊那种黄色笑话什么的，因为那时候你初中觉得这种笑话他妈太好笑了，就关系非常的好。
嗯，
后来到了初三快毕业的时候，妈的被学校那种那不叫开除，就是那种 分流嘛，我之前好像聊过，
分流是啥意思？
就是不许你参加中考，因为你会拉低那个学
校
的升学率，
保证业绩，
给弄去职高了，弄去职高好像没读两天，他也不读了，就失去联系了。
嗯，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到了高中几年级还是什么时候了，我有一次坐公交车遇到他，我说哎，我一看他那造型就不是学生造型了吗？
词。
就是戴着那种棒球帽，那个时候是戴那种类似于 New Era 那种平眼棒球帽，穿大 T 恤了。那时候
玩街舞啊？
对，我说哎，我说现在干嘛呢？说我说那周末出来玩什么？他说我现在在成都当 B boy。我说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 B boy 是什么，但是就感觉而且好像还戴着耳钉什么的，我觉得感觉很酷很屌。对，然后就那是最后一次见面，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手机，其实读到高中了就没有办法留联系方式，反正就再也没有见过，不知道怎么样。
嗯嗯，
但是我就补充一下，后来反正我有听说，就是他这种其实也是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就是那种家庭的原因
啊，
就是好像家里就是可能父母比如那个我不知道是离婚还是怎么样吧，
或者有一方不靠谱的，
对，
混的，
就是
赌的，
就到了中学就开始不读书了，
弄这些黄赌毒的什么的，导致这孩子都。
Roy哥哥有没有正面引导你的青春期的？
说点正面的，
对，但李哥刚刚说，你说有没有就是身边的人就是正面还是说负面引导的？
嗯，
我觉得倒还好，就是互相潜移默化影响。但我觉得就是你就是看的东西啊，就是。动漫呐、啊，就是影视作品啊，或者听的歌什么，就是喜欢的明星啊什么，对你就是青春期叛逆期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哎，你有什么这种影响你的作品分享一下？
影响啊，
古惑仔正面的是吧？
不，我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因为说实话，因为我小学我刚刚不说我是住宿的嘛，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接触，可能有些人就是已经开始打游戏了，或者听一些那种流行歌曲，但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没有网，没什么手机什么的，就是那几年都是住宿的。
后来都是口口相传，他唱给你听。
不，我想说就是当时其实我们巨土，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我们那届里面，因为当时我们年级里面只有我们一个是住宿班，
嗯，
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接触那些流行歌什么，就是大家比较同龄人当中喜欢那些歌手，就是其实当时我们还不太懂，然后呢，当时也不怎么听歌，然后有一天是我妈下班回家跟我说什么啊，今天 Michael Jackson 死了，你知道吗？
哦，零。零九年，
对，
一零年的
时候，对那年，然后他说：“哦，好震惊啊！”就是我妈还有点伤心的，虽然我妈也不是铁粉，但毕竟是这么
一个
重要的人物，
嗯，
一个时代结束了。
嗯，
然后呢，我说啊 ，Michael Jackson 是谁啊？然后我妈说啊，你们年轻人这么土吗？当时我记得我是五年级，
嗯，
然后当时因为之前我都没有听歌的习惯，可能身边人已经开始听那种华语流行音乐，当时我可能只听周杰伦。因为当时就是我爸妈的车上会那个光盘会放周杰伦，别的可能都不听，
而且我觉得到你那个时代，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外国流行音乐，就是什么 Michael Jackson 那种黄金年代，其实是在我们
对
我们这个年纪可能还会有，后来越来越就是华语音乐就崛起之后
就变了，
没人听了。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胜心来了，我觉得我不可能这方面流行音乐方面还不如一个中年人吧。然后我当时迈克尔杰逊去世了以后，我再去听他的歌，当时我觉得他的歌对我正面的影响就是特别多，当时我才意识到就是原来就是歌里面除了就是情情爱爱的还能唱这么多，
还能唱世界和平是吧。
对，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 Man in the Mirror 那首歌，
嗯，
就是从自己做起什么什么改变世界什么什么的，然后所以说之后我就上初中以后贼讨厌那些听林俊杰的。当时我觉得就算是国内的歌里面啊，就是就包括周杰伦还会有一些那种就是什么听妈妈的话那种，就是所谓的对青春期的叛逆少年有一些积极影响的，
你会对那种专门的情歌歌手产生鄙视了是吗？
且他不是说那种比如说张震岳那种就是淡淡的那种讲青春期的那些事情，
你觉得他那种是矫情，
他就是声嘶力竭的那种。
那个如何评价张学友？
但当时根本不听这些，就无法评价。
不潮，听不了，听都不听。
对，当时我想什么玩意儿，不潮不用花钱，这什么东西。然后而且就是当时身边的那些听那些林杰的人，就是当时初中那些就身边那些有些而且有些学习也不好那种，就是有点流氓那种人，就是贼喜欢那种类似于那种听那种悲伤的那种歌， 我感觉我当时就贼讨厌那种
就是无病呻吟
无病呻吟的那种人、
啊、
对，还有一些人当时就是刚大师刚刚开始玩 QQ 什么的，
嗯，
贼喜欢在空间 QQ 空间里面发一些那种无病呻吟那种什么悲伤文学。
对，
你们那时候有吗？
文学
对，
是不是有啊？
我包爱发、嗯、
我不发，但是我很崇拜。
对，当时我就贼讨厌那些人，就是当时就是刚读初中的时候，我感觉我是站在就是高地，就是你知道吗？老师说
高地批判他们，
哥们儿听 Michael Jackson 的，我听他妈 We Are the World， 我操，你听发什么悲伤文学无病
呻吟？格局小了。
对，别说你去你们学校贴吧发一个我谁谁谁来了，
对对对，当时就贼讨厌那种人，就是感觉那帮人无病呻吟，就
文艺生，
对，
是无病呻吟的那种吗？
有。
但是你说这个我想的一个我觉得算是正面影响、
嗯、
因为我其实读书虽然那时候我爱玩，但是都是那种我不爱看书，我就爱不是我小学狂看那些书，到初中之后我就迷上游戏什么的了、
哦、
还有打篮球什么的、
哦、
我就与这种课外阅读那个失去联系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读到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种就是网络文学开始已经兴起了、哦、然后那个时候就巨逗，然后刚上高一，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语文老师就那个让我们每个人每周要写一篇周记，那个是最折磨我的事情，因为我根本对写作都没有概念。那个时候后来写周记写周记，我就写啊这周什么什么什么就流水账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老师会大概打个分嘛，就比如80-70，
嗯，
就都是流水账写的，我他妈都后来因为你的学生生活没有什么多姿多彩的，就是上学放学，后来我真的自己写的，我操，真是写不下去了。我有时候都编，就我又怎么怎么了，什么什么。
嗯、
其实你每周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
然后后来就那个打完分之后发下来啊，就我看他妈坐前面的姐妹怎么那么90几分、95分，我说给我看看你写什么了，然后他就给我看，当时就给我震惊了，他写的都类似于。你我在现在回想很像三毛写的那些东西，然后再融合了类似于安妮宝贝啊反正那些就是那一套的东西了，其实有点像罗伊说的那种伤痕文学，就是对青春啊对人生他在写自己的感想，而不是像我一样哎我这周打了篮球哎呀流了一身汗，就我那时候突然就觉得我觉得我是缺的，我说原来大家都是同龄人，为什么他能想这么多东西，包括它里边融合了一些歌词什么就是类似于罗大佑的那些。
但你这些是真的有文化水平，那帮是什么文盲在那边装
游戏。你现在回去你发现他其实玩的有点像那种文摘、
啊、
就是他可能听了这些歌、啊、
他看
了读
了
那些东西他把它融合在一起。
啊、伤痕名句300句。
但是对
真的是文艺。
对16岁对就是文艺青年。
啊、
但对16岁那个时候我这边一傻叉呀、
啊、
我是。
啊
每天除了吃上课想着打球打游戏去。
对
就给我震了，
就是会早熟一点，
我就觉得我操，我说你每周的那个周记写完能给我看一看吗，我觉得这比妈课外书都好看，我写的也太好了，那个时候
长得好看吗、
啊、长得不好看
啊，那没
啊，
不是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才知道原来就是我的同龄人
这么重要，
对原来他还有就他除了就在学校里你印象就是那种
小透明
就是硬性接受的那些东西吧、
哦、
他还有自己爱看的书、
嗯、
还有他喜欢听的音乐，然后我那个时候有点就虽然你现在回看那个水平啊你不能以现在成年人的水平来看其实也就那样、
嗯、
但确实是拓开了一条思路，
嗯，
我就觉得我靠我也要买打口碟，然后反正就是但是也有别的因素嘛，反正就开始接触这些开始搞课外的这些东西了，就慢慢的我要上论坛我要上网
哦，
就打开有点打开你的世界，其实我觉得
开窍也够晚的你这。
对啊，那时候不是那时候就是喜欢玩游戏打球、嗯、没别的，就你的精力都花在这些上面了，你根本就没有想这些。
我觉得男生开窍都挺难的，我觉得我好像是
前两年
昨天开的窍
喝多了突然开窍了是吧，
对不是男生这个确实开窍这挺难的，就是年轻的时候体力好就想着怎么运动怎么出汗，
对的，
然后
就是他妈的
怎么抓虫子，
对对对，怎么捡瓶子，
对，然后就我觉得男生其实
打架
男生
挺简单的，
对，男生有点像狗，就是我在外边那个狗公园疯够了跟别的狗闹够了累了就回家躺着睡觉了，就是猫可就是女生有点像猫，就是还挺细腻的，然后 那种感觉。
物化你这，你这很危险，
啊、
你这也
难受像
狗。他已经先物化过男性了，问题不大、
啊。
就是
一起物化没事，
就是我觉得只是，大部分反正我遇见的情况是这样的。
嗯，
但我觉得有些男生喜欢那些东西也挺有那种，也不是说让人开窍，也是挺有教育意义的。我觉得就算龙珠也挺有教育意义的。
我觉得是两个方向，
惩恶扬善啊。
对，
我觉得不光惩恶扬善，就是贝吉塔这么个冷血的人，就是之前还就是他之前自爆还是什么，还说让特兰克斯什么照顾好布尔玛什么那些，我觉得
就
那种点点滴滴那些片段都挺有教育意义的，
感动是吧？
对啊，
就是，但是我是觉得，我有点像李哥，就是开窍啊这种是需要女生的，就是我觉得。
哦，
你不是吗？
哦，我也算变相，我是需要他的文学作品，
嗯、
不是需要女生。你要说清楚。
哦，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反遇到的男生身边都是臭味相投这种，成天就是粑粑屎尿屁、
嗯，
就这点事儿。
对，高兴都是屎尿屁。
对，
嗯、乐、太好笑了。
对，都是恶作剧。
对、
嗯，
但是女生有时候那个心思就是，
对对对，
会更细腻一些。我记得我当时。就什么都不懂嘛，男生就成天动漫游戏，然后女生那阵儿跟我，我问他你成天上网都干什么？因为我不打游戏，他也不打，
嗯，
然后他说他上豆瓣儿，
哦，高中啊，
08年，
我也老上，
不是，反正就
那年代对豆瓣比较牛逼，
哎，08年有豆瓣了吗？
有，
那应该就是挺冷门的阶段，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变得。他还算小众的东西、
嗯、
对，
我说那个是什么，他说那里有那个兴趣小组，然后
对各种小组，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
说加入俄组吧，下来下面相组八卦我们来扒一扒，
然后说你能找他他那个女生感觉就是他在上面，他现实生活中遇不到跟他有相同兴趣的人、他需要在网上，然后我当时就来劲儿，我说哇，我这么喜欢潮流，然后我在那个豆瓣里打 clout，
后来给你链接到了 ACU 八是吧？
后来我看这豆瓣也不行啊，这喜欢 clout 人不多呀，还没有我们那个
百度贴。在文艺圈，你这都是缺的，
真的是。后来发现没有，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我豆瓣的号到现在一直没换，就是从那个时候，
现在还用啊？
嗯，
就我每看完个电影都会在豆瓣点一下、
哦、看影评。
是你豆瓣 ID 是跟
我不会让你们知道的，
你不会是叫什么跟我比出 C 有那种名字吗？还记得我吗？
然后那个个性签名是能力太小，嗜好太多是吧？
的一个什么普通人、啊、这种。
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反正就是不断的就是需要就是这么说会不会，但是我觉得我遇到每次给我有一些正向影响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因为思维模式确实跟男生不太一样，然后尤其在小的时候女生会更早熟，然后更成熟一些，
女生的就是她的感知啊，就对世界的感知
更敏感，
对的，他是比较感性，男的就是妈的就是到现在一样的，就到这个年纪了，直男感觉就是很多，就咱们可能行业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包括我的同学啊还有什么的，就是一根筋的，就他男生认定的是自己就是那种已经认定的东西，很难改变。
对对对，确实。
哎，那再说说那个青春期，就是刚才说什么上网这种，像 Roy 哥哥米高基逊这种、
嗯、
你们有什么看了当时给你震惊的，不管书也好就是那种音乐啊电影什么的，
那这太多了。
嗯，
但是你觉得到现在影响深的，到现在你还觉得那个就是影响你的，
现在影响我了。我现在突然能想到，我能想到我第一次在我家里面翻到我爸妈那个书柜里面的那个
黄书，
不是是那个村上春树的那个叫什么
挪威的森林，
挪威森林，但他村上春树就是书里面黄的片段不是挺多的吗？
对，
我操，我当时看给我看爽了，我翻了几
爽文是吧？
我操，小帐篷打起来了，看的
绝对的，
我操，我当时觉得这书看的太带劲了，然后就只挑那几个片段反复的读
啊、
嗯，
对啊，挪威森林对我影响也巨深。
不光这个，村上春树老喜欢写，就是描述的挺细节的。
对，
嗯，
但书这种，因为我一直不太喜欢，
不爱阅读，
不爱阅读。但是有段时间，就是上大学之后，觉得自己要就是装这个逼给装进去了，就是说，
就进入角色了，坚持下来了，
哦、
并且
反坚持了很久，就是因为我。不爱看书嘛，然后也不爱看小说，所以那阵就看，现在感觉挺傻叉的，但当时自己很过瘾，就是陈丹青的那个推步集、
嗯、
然后就那几本很愤青，就
还是你们画画圈的喜欢看，
找到共鸣了，在那个愤青的时候，然后特别喜欢，然后课也不就是不好好上这课，带本那个书在大教室里看这个。然后还有一个让我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我最喜欢的那个写词人
谁
Wyman
啊、嗯、然后他有两本就自己随便写的一本叫俗一本叫生于天桥底、
嗯、
一个是
时装书都是
那个生于天桥底有点时装、
嗯、
当时一点看不懂就看他爱购物爱去在香港那个、
嗯对那个我都看写的是挺好的
对就是现在看当一个有点像看 vlog 那种感觉然后看
他
写的他
们写的那种东西还是有那种就香港当时那种都市的那种其实离当时内地的生活有点
远
很遥远很遥远、
哎、但是黎坚慧那个什么时装时刻叫什么来着黎坚慧那个
对黎坚慧有两本书时装时刻那个也是、
嗯、
但是那个都不能启发但是反正就是对工作有启发对青春成长没启发
但我至少当时因为我上大学之前去的城市是比较少的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样、
嗯、
然后我看那个 Wyman 他那个那两本书我就感觉哇原来
世界是这么精彩是吗
对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去的远的地方也就是
香港
然后也没太去过别的地方
我又想起你爸接你，你怎么说的来着？
有趣了，
有趣了，啪呀！
没有之前播客聊的问我是干什么，我忘了。反正
你们海港城去了吗？
啊，对对对对对，有趣
了，
好好说话。对，就是差不多同一时期，
嗯、
天天在看那个那个，
给自己洗脑了。
对对对，一定要听那几首什么大开眼界、如何掉眼泪这几首单曲。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算是我觉得我之前也没有明显的叛逆期，也没有就是也有中二，就都比较反应都比较平。但你认真的思考，就是。自己跟周围人还有跟生活的这个连接的话应该就是从大一然后首先就是之前认识女生说哎你去豆瓣看后来认识一个女生她是更喜欢用豆瓣的那么一种人、
嗯、
一类人吧
就跟那种喜欢文艺的混在一起了有点
对我觉得多少能启发你自己就想自己
就原来有这么多无病呻吟的人呀、啊、
一起呻吟了
啊，一起比出 C 那你这样说你说这种就包括说什么对我影响还真是都在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那是我看书最密集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偷偷看晚上打着手电筒因为那时候其实四年级你基本上字已经能全认识了嘛
嗯嗯嗯
然后就打着电筒在那个被子里看那时候我就看郑渊洁就郑渊洁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就最开始是那个时候是我妈会给我订童话大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感觉重视那个子女的阅读嘛他就那个时候其实除了童话大王没什么可买的好像然后我就开始我妈就买了
故事会啊
故事会呢现在看那个层次有点其实有点低那都是口水读物
读者意林
但是就是后来我就因为太喜欢看那个童话大王了后来我发现就是郑渊洁还有那种、
嗯、
他的那种作品集嘛什么十二生肖的那些
嗯, 嗯
我靠那读给我读的都不行了因为他算是很早期的那种愤青了我觉得我自己认为、
嗯
嗯、
就他里边讲了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读书而且家长并且不读这种书 然后其实家长也没看过，然后买来给小孩看完之后，
只是知道郑渊洁是童话大王，
对，写童话的嘛，给小孩看，
嗯嗯，
但看完之后就严重的对我的那个
价值观，
对的，包括是那种我上学那种应试教育产生的怀疑，因为他的很多那种理论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反那种应试教育的人，
是是是，
而且包括他自己孩子其实也就没有怎么上过，他自己也没怎么上过学嘛，
嗯，
我就一下觉得好像妈这个老师家长天天让我好好读书什么的，是不是
你世界观崩塌了，
也就是也没有崩塌，就是产生了怀疑他是不是对的，因为我看郑渊洁写那种他就里边提倡那种什么，就是大家可能老师应该平等的对待学生，家长也应该就跟孩子做朋友什么的，我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理论，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我不是一个奴隶嘛，啊，在家被家长骂，在学校被老师骂，就产生这种怀疑，反正就是，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你年纪太小并不能真的怎么样，但是就是有点那种启发你了，
但是你看就是你说是郑渊洁他有点这种反中国这种应试教育嘛，
这些东西。
然后我后来大概就是高三大一这时候看那个陈丹青，他其实也是，
他们都是，但是陈丹青现在风评不好，郑渊洁依然是那个
童话大王，
对的，
永远
是神。
嗯，
但是说回来，你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早接触好呢，还是晚接触好？
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
我肯定是觉得
因人而异吧。
对，因人而异，而且你早接触了，他不一定能给你，就不管你早接触晚接触吧，可能都不一定能给你正向的引导。包括现在你变成这样，你也不能说那是一种正向的引导。
嗯，
就是比如我是家长啊，我给不给孩子买一套那个什么郑渊洁童话全集，
嗯？
我觉得我肯定会买。他看了之后自己怎么样，那是就是后果自负呗。
嗯，
然后还有一个影响我很大的，是我读到小学六年级。但这个就是四川的特色了，我就开始听磁带了。然后那个时候磁带不是一般大家听流行歌曲吗？
嗯，
我就听评书，因为四川有一个就是评书讲评书的艺术家叫李伯清，李伯清老师。
嗯，
我应该是出了川渝，应该
都不知道，
应该都不太知道，因为他是
只知道单田芳，
类似，因为他是用四川话讲的。嗯，然后他讲评书都不是那种，因为单田芳讲评书，他还是讲那种历史、讲典故那种传统的。他讲的全是那种就是屁事儿，就是生活里的，因为他以前是一个那个成都骑三轮车的。
嗯嗯，
我反正看他，我记得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因为成都有很多茶馆嘛，他那个时候就是爱去听人讲评书，就因为他从好像他一直以来就是好像反正他成长经历就是那种爱跟人扯淡，爱跟人聊天，喜欢说话那种。
嗯，
就是好像我记得是他什么在茶馆里听人讲评书，结果那个讲评书的没来，他就觉得我这也能讲，然后老板就说那你上来讲，就是什么讲的好什么的，就是那个分你类似于什么那种茶钱，
嗯嗯，
好像就走上这条道路了。他就是纯成都土生土长那种，讲那种非常市井的东西，然后也打开了我的一条，就是原来就是还能这样说话呢。而且那些东西其实也有很多那种你在现在看来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那种。
李哥现在的烂梗不会都是跟这个现在在
玩，哎，很受影响，真的很受影响。
哎，
我就觉得我操，怎么能这么逗？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听，因为
现在那小嘴叭叭叭的，李哥有时候一打开了是吧，不带停的。
不是，真是那时候就在被窝里偷偷笑，因为那种不是那太好笑了，
还研究上了是吧？
对对对，后来有幸我还看过现场。就是那种，就是太喜欢了。我从小学一直到我高中就是那种他出磁带我必买，那时候都是听磁带。对，就是这种，你当时因为能吸引你的，我觉得这种就是捡一乐嘛，觉得好笑。但是后来还是会引发，因为他是真是从那种很底层的，就是什么做力工啊什么的，一路一路就变成这种，你就会还是挺启发你。
市井文化，
因为他讲那种真的市井的，因为他们是那种吃苦，因为他那个年代嘛，因为他应该现在我不知道，应该有七十还是多少，七十多。
嗯，
他讲那个年代，因为你也没经历过，而且那种苦的年代，其实家长不会跟你讲。而且家长可能给你讲的是对你那种什么教育的那种，说我们小时候怎么样，他都是那种把这些东西变成了
乐，
就是有点那种风轻云淡都过去了那种，其实就是还挺启发，很真实反正。
但是李哥你讲，就是不是你讲，你听这些东西在你们班当时算是大众还是小众啊？
你说听这评书啊？
啊，
应该不太大众吧，小众，因为这种他真是那种去茶馆喝茶的那种成年人去听的。
那 那你这些话题你会跟那个就是当时班里同学聊啊？
会聊会聊。这就是因为他出那个确实太逗了，就比如我们几个关小的男生，我说哎你听那个李伯勋评书什么的，对，听过的就可能也就那几个人，就大家家里，因为那个磁带最早都是父母买的，因为他那时候在四川太火了，就每家应该都有他的磁带，因为那个时候他也不上电视什么的，
相当于郭德纲是吧，
类似这种吧，就太火了，就每家家长都买。其实家长买来听吧，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因为他们都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老派的人，他们可能接受度反而没有小孩这么大，就我们几个小孩听了就觉得都太逗了，因为那个时候后来就自己存钱买，然后我买这个你买那个，大家换着听有时候还就那。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也是，我们初中那阵儿就是后来郭德纲爆火嘛，但是最开始他没有那么火的时候，我
已经在民间其实有知名度了。
对，你想初中我那阵儿是就是2005年到2008年嘛，然后那阵儿班里的小混混在校服那个背后写五个大字，最爱郭德纲，就
有点像现在那种车主做成车贴那种。
对对对，就是，然后那个那个会班里就是基本上是男生
小混混写最爱郭德纲，
对，然后基本就是那种 MP3 嘛，然后有几波人，女生就是情歌为主，还有那个韩国的那个东方神起
啊，
然后男生就是
郭德纲，
女生背后写最爱林俊杰，是吧？
我操！
哎，那不是那个，现在已经没那么火的，改转型当艺人的那个韩庚
哦，
那阵儿他们
初代归国
啊，归国嫡子
韩庚是那个什么 XO
最早
不是
另外一个什么组合
练习生吧？
韩庚那组合叫
是东方神起吗？
我还真不知道，
好像不
是，还
是
Super Junior
啊 ，Super Junior，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Super Junior 的。
然后那个
真牛逼，
班上那男生就在校服上写最爱郭德纲，然后那阵流行锡纸烫那个斜刘海，然后 MP3 里天天就放郭德纲相声，也不放那个情歌啊，
觉得很酷，
对，
就
标榜自己那阵。
你这么一说，我第一次听郭德纲的相声，就是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好像就是我天津的那种网友给我发了一 MP3 用 QQ 传给我，说你听听这个，说这也太逗了，但具体什么我记不清楚了。
郭德纲那阵是现象级的，在天津就是基本都在听，但是我好像听了一阵就没太听下去，主要是没人给我发这个东西了后来。
那上海的这种现在已经不能说了。
哦，我知道是那个
海
派青
周立波，我操，但是当时听是真搞笑，
可以干拉了。
哎，你真的会就比如上海本土，你听真觉得周立波好笑吗？
他真的搞笑，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有文化差异的，就比如我看过很多周立波的视频，我完全那个也不能说完全吧，我70%的笑点我都
没
不知道那么为什么好笑。
对对对，他就会说上海话的话，感觉听他的真的是很搞笑。
嗯，就是理解吧，就我比如你们听我说的那个，比如听
四川话
的评书，可能你也不觉得好笑。
对对对对对，
即使你能听懂四川话，可能你。我觉得也不一定能觉得好笑，这种还是挺那个
有文化差异在这。
对的，还是有这种东西。
那还得是赵本山那种。
哎、
赵本山，广东好像就听
广东福建也听不了。
哦，也是。
就跟其实那种台湾综艺，我觉得是比较那个能就是那种有普适性的，就是大家还是会觉得那种。
哦，
台湾综艺还是挺好笑的，
最普世还得是黄笑话那些。
哎，因为就是台湾综艺里边黄段子很多呀。
对呀、
啊，他们那都是开黄腔那种。
那些还行，你还得是这涉及到这下三路的。
对的，
还得是小偷。
操
！行吧，这差不多了，这1小时37分钟了，
真是没少聊。就这样吧。
好，
就这样吧。
嗯，
下期聊黄段子是吧？
下期再说，
再说。
嗯。
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楼顶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金老师，
我是 Roy，
我是李哥，
拜拜，
八八六，
拜拜。